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这个2024年10月5号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呢，其实亚裔的投票啊，还是挺有研究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的做深入的研究啊，看看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有出现了哪些趋势啊。因为你看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是亚裔集体出现了向右转的这个趋势啊，而且这个趋势呢，还不是只是这么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有个比较长的过程的，从2016年到2020年到2024年，至少在这些年呢，这个亚裔逐渐的越来越开始支持共和党而离开民主党啊，这个趋势呢其实值得分析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呢，一是聊一下亚裔在这次投票当中的情况，第二呢是华裔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华人在这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呢，是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已经做出了什么样的投票。
再强调一下，所谓的亚裔这个概念非常的大，大家也理解哈，它涵盖的是一个数十个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但是呢，我们呢传统在某些方面有点相似，就是我们亚裔在比如说个人的教育方面，在我们对财务的理解方面，就举一个例子，多数的亚裔都喜欢存钱，对不对？不像我们说的老美啊，先把它花了再说等等。就是我们有一些啊观念上面的，比如说，再说一个，从从政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整体的亚裔在从政方面还是偏弱的。那么同时呢，在美国的文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从体育啊到影视啊到娱乐啊歌唱啊等等这方面呢，我们还暂时屈居一个比较弱的情况之下，是这么一个大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选之后有些人做了详细的统计，就从喜来利克林顿那个时候算起，就真的发现了亚裔右倾的这一个趋势。而其实呢，我刚才说我们有一些共性在我们的骨子里啊，实际上是比较右倾的，是比较保守的，从家庭观念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并不出奇。那么怎么一个比较呢？就是喜来利克林顿选总统的那个时候呢，有65%的亚裔，我强调是亚裔不是华裔啊，65%的亚裔呢支持他，27%的支持川普，这个悬殊还是挺大的。
对，
但是呢，到了拜登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呢，支持民主党的65%变成了61%了，支持川普的27%变成34%了。那么在几天以前刚刚结束的2024年的选举呢，支持民主党的就变成从65%变成54%了，大家知道吗？然后川普呢变39%了，从27%变39%。如果这个还不算明显的话，你告诉我是什么是明显。那么说到喜来利克林顿，我们说一下她老公啊。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对于他的支持呢是亚裔是倾向共和党的。4年以后，1996年亚裔还是倾向共和党，就是共和党的倾向比较明显。一直到2000年那个时候呢，克林顿的副总统 Al Gore 出来竞选，这时候我们才看到亚裔开始向左派移动。这你看这有意思没意思哈？就是这一个群体啊，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根据不同的情况呢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亚裔右倾啊，这背后有几大原因。其实几大原因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发现你必须得承认，你说他是事后诸葛亮也好，或者怎么样，他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其实亚裔啊，就是刚才中讯所说的，我们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哈。首先，我发现亚裔啊，至少是华裔是这样子，其他的族裔呢也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在财务问题上，在经济问题上是比较保守的。就是不喜欢政府借太多的钱，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借太多的钱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挣多少花多少， 不是去过度的借了钱去花啊，这个从财务上呢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在社会议题上呢还是处于比较开放的，或者
是要看是什么议题
啊，当然
你要管我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我不同意的，
对，
你知道吗？
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的这些人士的平等权益啊什么的，这方面呢是有所保留的，但是在什么就是拥有枪支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呢，什么平权法案之类的，倒还是属于比较就是站在这个民主党这一边吧。
这么说吧，平权法案呢曾经是大左派。现在是大右派，你知道吧？哎，对，就是曾经在1996年的时候，加州的民众是，其实全美的亚裔也是支持平权法案的，但是后来
之前就
坚决反对，
对对，完全在加州就拒绝了，
对，
不许这样哈。其实从加州的这个立场当中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2008年，当时大家如果来早一点的移民。还记得呢，那个时候加州有一个八号提案，这八号提案就是修改加州的宪法，加州宪法当中加一句，就是在加州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异性的结合啊，就这一句话，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是合法的，言外之意其他的就是同性恋婚姻是不合法的啊，就是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今年的三号提案又把这句话推翻了，说是在加州这个就是其他的族裔，哦，不是其他族裔，就是其他的这个性取向的人也和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啊，有同等保护的这个权利。那么在加州的这个过去，你看哈，从这次的选举当中你就看得出来，亚裔他比较注重的是什么东西呢？基本上是这三大东西。第一是经济，涉及到我们自己的钱包的收入，涉及到我们的花费的时候，亚裔是特别在乎的。第二呢就是犯罪啊，我周围的很多的人都看到什么零元购啊，看到最近的入室抢劫啊，看到这种犯罪呢，大家都是非常的不满意啊，说
我们电台同事也有车被砸了
啊，对
对
对，所以这个都非常不满意啊，这是另外一点，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亚洲的这些城市里边，国家里边，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和城市安全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对，当然
这是第二，我们就习惯于这样的有秩序的这个安全，这个人的财产和人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这样的社会环境啊。然后对第三就是对这个无家可归流浪汉的逐渐的蔓延呢，也是感到非常不满意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点吧啊，这个所以呢你看在今年的这个选举当中，哎，加州的选民啊，亚裔投票其实也占了相当主要的一个群体了，也算是。你看那个，首先提高最低薪资这个被拒绝了，这个让加州的民主党人百思不得其解啊。这原来他们认为说这个不是，这个不用想都能通过嘛？哎，结果就是没通过啊，就是大部分人反对。第二是房租管控。也拒绝了，也被加州的选民拒绝了。第三是36号提案，要加强打击这个尤其是零售犯罪的这些人的这个提案通过了，而且是这个高就是就等于是
高票，
哎，高票通过哈，就是这种一面倒的这个通过。所以这就表现出来，其实加州的亚裔啊在某些方面的选择是非常明显的了。
还有一个必须得说，这个在华人或者亚裔的社区当中呢，它的反响比美国主流社会大一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跨性别的问题。这个问题从2016年川普竞选的时候，记得吗？那个时候在华人社区里，这个厕所算成变成一件事儿了，
对
对,
对
吧？这变成一个大事儿，而且我相信，如果有一些人在微信上面比较活跃的话，你会知道。特别奇怪啊，这个事儿在中国大陆啊炸了窝了，就变成一件大事儿。哎，我的朋友甚至打电话来从中国，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说过一句话，在竞选的时候他说，你的孩子你要不要他出去的时候是男的回来是女的，他说过这句话。好了，这句话一说出来，国内的人他不了解情况啊，就说哎，打电话啊，直接打微信电话来说，听说美国把那个男孩子上学就 做手术变成女的回来了，请大家能不能用半点判断力，知道这手术是上学做了就做完的，咱们就说真的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吗？对不对？就是他们完全不了解情况，但是惊慌失措呀、啊。
对
啊，就是问，哎，怎么回事？怎么现在怎么人人都变性？怎么美国鼓励学生变性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有代入感，你知道吧？
对，
其实当时在这个学校里边设一个中性的厕所的时候，我的朋友当中也说了，
吓坏了，
吓坏了。他代入感是什么呢？他就说，如果我的女儿或者我自己在厕所里头突然进来一个，就是他认为说是这个跨性别的变性的一个男的进来，那不吓坏了，这个还得了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他不投民主党票的，就是单一议题不投民主党票的这个人很多啊，尤其在我们的华人当中，我就知道有很多、啊。
对，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黑暗的因素，这个因素呢，他不说出来。当然，我也见过真的说出来的啊，但是很多人还是内心中对白人有所谓崇拜的一种心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白人至上的，或者是对非白人的歧视存在在亚裔的一些选民的心中。这个呢，他是不说出来，但是他是有。但是我说的说出来的，就是在我的所隶属的某些微信群里就直接说出来了。
嗯。
啊，而且说的非常的难听。稍待会儿，咱们看一看华人在社交媒体上面或者社交平台上面，在这次选举当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和对我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就是个人攻击和假新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这个今年的大选当中呢，实际上在华人的这个社群媒体当中啊，有不少的假信息哈、啊，所以呢，这个值得我们的关注啊，因为在就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当贺锦丽变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取代拜登之后啊，他在这个 Instagram 上或者是在这个 TikTok 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华人的信息当中呢，有许多都是就是有点人身攻击这种非常恶毒的一些错误的信息啊，尤其是用在女性上头的这些，比如说是什么抢别人的老公啦。或者说是做别人的情人了，做小三了，这样的话就在华人的媒体当中就出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社交平台、
这个、社交平台上
我们的华人的媒体，我觉得这方面做的
还比较
非常的严谨、啊。
对，就社交平台当中，像微信啊什么的这些地方，这样的这个新闻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哈，一个一个的在转发。那这种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对女性的一个候选人。的杀伤力说实话是比较大的，
这一点呢我们可能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就是个人的素质的问题。首先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没有判断力，那也没有办法。举例来说，仅仅就是两天以前有人从国内给我发了一个川普获胜的讲话，是中文的。
嗯，
川普获胜了，11月5号吗？
嗯，
当然他有讲话呀。哎，那讲话在网上，你告诉我能花3秒钟吗？能找到他讲话，对不对？用不了吧？但是他是英文呐、啊，这个人发过来的是个中文，而且他不知道是从哪儿剪贴的，我只能说叫个驴唇不对马嘴。但是呢，他是有一个人，我只能说是精心创作了一个，假借川普之口写了一个他获胜的讲话。但问题在这儿，就是如果对美国政治稍微有点了解的话，你就会，当你读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想说，这是他讲的吗？对不对？
对，有一个问号至少是。
哎，这是个基本的判断。第二，最关键的，我想讲的是，就是当你不太确定的时候，咱别转发呀，知道吗？这样的话就显得你是掉在这里头去了嘛。转发，你知道在传送什么信息吗？我多少信了，对不对？我多少觉得这个说的有道理。我才转发，但是如果当这个被认为是荒谬的话，你怎么面对呢？这对你这个人说明的是什么呢？之前在4年以前选举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在拜登那时候选举的时候，我就在直接的在华人的微信上面群体就看到那个印度妖婆，这个当时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作为一个体面的人，我们绝对有权利不同意 贺锦丽的任何的观点，他的个人行为都可以不同意，但是这是一个体面的人说出来的话嘛，对不对？他是怎么了呢？就变成那个妖婆了呢？对不对？这个，请我们一定要在这种时候深深的来琢磨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就对于个人攻击最难听的是说贺锦丽是鸡，你知道鸡是什么吧？对不对？这是骂街啊，对不对？这个如果你这样说的话，说他小三什么之类的，那么对于川普的跟什么脱衣舞娘的这些怎么说呢？跟花花公子这些怎么说呢？对不对？是这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更何况说小三的这一点还与事实不完全符，他是跟旧金山的前市长 Willie Brown 有过，对不对？但是他并不是小三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更不要说还有人问，哎呀，传这种说贺锦丽支持把什么犯罪950啊提到1500，是什么只要是偷的东西、抢的东西不超过1500都不犯罪，这个如果属实，那绝对的可以批评，但是他是编的呀，不光是这样，他贺锦丽连第47号提案他都没有支持，在当时的时候，他因为是加州的司法局长，他没有支持，还受到抨击，还受到民主党让他表态，他不肯表态，这是事实。所以我建议啊，对于这些事情呢，你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类似一种骂街的这样的东西啊，我是觉得求证，你说英文不行，你就求证中文的媒体，我不相信这儿的报纸也好，电视也好，就是这儿的正当的中文媒体有任何一个会说他是什么鸡啊，什么什么小三呐、啊，或者是什么是什么，也会用这种骂街的这种形式。而且你只要在中文媒体上搜寻一下，对于47号提案贺锦丽的观点是什么，这不就出来了吗？然后你看是哪来的这个新闻，这不就出来了吗？
对。但是有很多人比较懒惰哈，再加上自己也不去问啊，不去思考，所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天真的认为说，在微信上，在其他的社群媒体上，包括 X 啊什么的，就是以前的 Twitter 啊什么的 ，Instagram 上头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就真的太天真了。你真现在这个假消息已经很多了。我告诉你，以后有了 AI， 有了人工智能的话，这个假消息和假的错误的信息会越来越多啊，让你甚至都可以防不胜防的地步，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如果没有个基本的逻辑和基本的判断，那真的是掉入到这种陷阱当中啊，这个假消息的陷阱当中。那好了，这些谣言确实是有人精心编造的，他精心编造的目的在于就是让那些人口比较增长比较快的亚裔社区投票率要降低点，这个就是目的之一啊。所以他针对的这个他做的这些谣言，根据调查来看，主要的接收者主打的是谁呢？主打的是45岁到75岁的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比较容易骗，原因是这样子的，原因是他们的对美国的政治还不是特别了解，有很多人在语言的方面还没有完全过关，所以这些人呢，在真消息跟假消息之间啊，他基本上判断不出来啊，这是第一，没有办法去核实。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层的人呢，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可能男女平等的这个意识啊比较浓厚，但是在45岁到75岁的这第一代移民当中，在很多亚洲国家，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包括日本或者是韩国啊，这些地方，它实际上历史上确实有过长期以来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认为一个女性要在政治上发展，她可能只好靠就是傍上一个男人，或者成为一个男人的附属品之后才可以往上上升啊，这可能是根深蒂固还有这样的想法在里边，所以他们就格外的容易接收这样的信息。
再加上呢，我们今天说的不是亚裔了，到了这会儿是说的是华人。
华人、
啊、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叫共产党。在美国主流媒体分析选民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这个现象：枪支的问题、堕胎的问题、跨性别的这个问题，在华人的社交平台上，很多说都是共产党搞的，你知道吗？怎么说呢？说因为有过一胎化，所以共产党支持堕胎这个问题，枪支共产党支持， 把美国搞乱它，就知道这些都在网上。其实呢，做这种链接呢也容易误导，原因是有很多的在美国的华人痛恨共产党，这是你的观点，你有你的理由，没有问题。但是散播这种假的消息呢，这个对于所谓的降低选民的热情也起到了一些帮助。那最终最后就是有四个字，也是华人非常介意，叫做政治正确。
嗯，
对，这个那就多了去了。听说过一个字叫白左吗？
那对
啊，对不对？你能给我定义一下什么叫白左吗？对不对？我们的听众，你能定义一下什么叫白左吗？那白左是哪来的呀？它的根源是什么地方？它是和当今的社会上面的整个的大的趋势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它的代表人物是谁？能说清楚吗？
嗯，再加上好像还有个说法叫黑命贵，是吧？
那个就是更那个非常邪恶的一个说法，
对，
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嘛，对不
对？
对，
但是他用另外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就是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这个色彩了。根据这个今年的这个调查当中呢，有一个叫亚裔美国选民调查啊，他就对432名，就是已经登记可以有选举资格的这个华裔的选民进行了调查啊，结果呢就发现81%的人在家里边说英语以外的一个语言，这个是在整个的亚裔移民当中比例最高的，
最高的，
对。然后呢，有17%的华人是他们的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主要是来自于非英文的这个，
或者非主流，
非主流的这个叫做就是社群媒体吧。那么这个也是亚裔当中最高的比例啊，在一个族裔当中最高的比例。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不过有一个调查呢是说，这些亚裔啊，就是说这些假新闻也好，这些这个错误的信息也好，在亚裔当中的影响力并不是特别的大啊，就是说受到影响的只是少数的这个百分比的人，并不是每个人看了以后都相信了，倒也不是。但是就是光是那少数的那些人，如果要是一直在转发或者一直在接收这些信息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容小觑的一个错误的概念。